欧巴，
欧巴来啦！
欢迎大家收听欧巴，我是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的秘书长雨荣，也是节目的主持人。今天再度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的沈友忠老师。
嗯，雨荣好，大家好。
嗯，沈友忠老师，我们上一集有聊到台湾的民主政治，还有国际之间是怎么看待台湾的民主嘛？那当然，其实你自己个人对台湾的民主能够走到这边，也给予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后来呢，有谈到所谓的多元政治，因为现在网络时代非常的发达，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就他自己关心的议题发声，所以呢，其实议题的面向也变得又多又广。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是不是多元政治的一种，或者是你想象中，或者是我们应该的多元政治，或者是多元的参与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然 一方面是说该注意到的议题是又多又广了，但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一个多元的状况反而应该是说，在这些又多又广的这个过程中哦，然后也要有越来越多深入的一些讨论，然后同时表现在制度上面来说的话，在制定决策的这个过程中来讲，也要有越来越多元的参与，而不是说只有透过找代理人的这个方式，因为代理人毕竟会有些偏差了。讲白了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所有的事情只交给两个政党来帮我们做决定的话，他们当然会在里面去做一些妥协，或者说最后去做出一些这个跟一开始我们希望他帮我们说的话跟做的事情会产生一些落差。所以某种程度来讲，这个所谓的多元不只是社会自然而然会出现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也应该要随着这样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这样子的一种多元的社会性格，然后去制定出一个适合让多元的声音能够表达，多元的意见能够表达，然后并且能够在整个制定决策的这个过程中有更多元的力量可以来进入到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才是真正的多元。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因为比方说像现在的媒体，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媒体，所以这些议题的确可以多元的发生，但是它也可能只有红一个晚上，或者是只有红一天，然后呢突然爆红，但是后续到底政策怎么来支持，好，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那如果只有这个议题就是某的各个地方然后就是爆红，然后就新闻报道之后后续没有人追踪，其实这个是可惜的，也没有办法真的发展台湾多元的民主政治。所以重点还是说怎么样更深入，或者在政策上怎么样跟进。那在这边我就想要问一下，因为我如果这样听起来我可以想象就是沈友忠老师不见得觉得民主政治应该是只有两党，可能多元政治是不是代表某一种形态上台湾应该也要有多党健康的存在，这个会有助于多元政治的发展。那我另外也想问一下，那所谓的多党政治是党的名字或数量多就好了吗？还是怎么样算是多元或多党的政治呢？
其实多党政治或者是两党制当然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我们应该要问的是说适合或不适合。因为两党制也还是可以运作在很多多元性格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两党制，但是美国超级多元。不过我们不要忘了，就是美国是一个联邦体系，所以美国的两党制它某种程度来讲也有人戏称它叫做其实它是100个政党，因为每一州的民主党跟共和党它都有它的文化，所以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再去思考这个多元政治的时候，还是要去想象的是说跟自己的社会跟自己的国家在制度上面的一种相容性跟配套性。那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历史的遗绪啦，或者说受到我们上一集所聊到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认同，因为它是非黑即白，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它可能因为上层的政治的切割，所以使得下层的多元性会被吸纳进去。这样讲有点难，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上面只有两个议题，同或独了，下面有很多，下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议题，但是当你往上走的时候，你只剩下哇，我只能选同或独，
对，
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就会问啦，那我们常常都讲说不问是非只问蓝绿，
对，
然后你就会讲说所有的议题跨越到最后只剩下蓝绿了，只剩下蓝绿，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了。那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多党政治的这个发展，是我们值得去做一个尝试。那它有一些优点，当然也会有缺点了，那它的优点就是在于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跨越到剩下统和独，而且当统和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不是只有台湾可以单独决定的时候，这个很残酷，但是它是事实，统和独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还要顾虑到其他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议题可以优先处理吗？统和独难道不能够慢慢的解决的时候，然后我们先解决一些民生的啦，或者说解决一些让台湾的民主更深化的一些议题吗？可以啊，那这些东西难道就不能够被其他的政党来作为一些代言，或者说由其他的政党来 挹注更多的这个活力吗？当然可以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基本上来讲，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种理性跟包容心，然后让一些比较小的议题，或者说让一些虽然小但是跟民生有比较直接相关的一些议题哦，让它也能够有一些适当的这个代表在国会里面，或者说在日常生活的这个过程中来把这些议题的重要性给凸显出来。
其实沈永忠老师说的这个，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深刻的反省，比方说有某些民生议题它其实不涉及统独，但的确某些时候当他在处理这个民生议题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背景可能是统的立场的政党的时候，我心里头就会对于他的政策就默默的会打上一个问号。对，那所以我可能也在这个思维架构下就是受到那个影响。好，那能够怎么穿越怎么跳脱，我觉得要看台湾的民主政治我们有没有智慧去处理这个。好，那老师有没有，因为老师有说其实美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所以他的两党制，但是他其实还是非常多元的。那老师有没有一些国外的案例，比方说他可能跟台湾有点接近，或者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然后但是他可以走向多党政治或者是多元政治，好，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其实要完全找到跟台湾接近的这个案例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确实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历经了这个民主转型之后，
认同的议题，
对，然后你同时面对认同的议题，面对经济成长所留下来的分配的问题，又同时面对到后工业化怎么样去处理环境的议题，公平正义的议题，这三种议题在很多国家它是分阶段处理。那真的要找到像台湾这样子的案例是真的是不太容易，但是还是回来我刚刚比较熟悉的德国来说，那他们在战后也是一样，是从这个两个政党出发，2.5个政党出发，然后一个基督教的政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社会民主的政党，还有一个中间自由派的这个政党。但发展到现在我们看到说它越来越多样化，在上一届的这个2021年的国会的选举里面，他们就出现了6个政党，六个政党进入到了国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然后组成了3个政党的联合内阁，也是历史上这个二战之后的第一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制度提供了一些让其他政党可以进入到国会的契机，他们是用所谓的联立式的两票制，我们叫并立式的两票制，在老百姓在选举的时候我们一票投人一票投党，那我们在投人的那个部分来说，因为是用多数决，所以通常大党会有比较高的胜算，小党很难去竞争。
对，
那在投党的这个部分呢，小党可以拿到一些席次，但是因为他只占国会总席次的1/3，113席里头的34席，所以他分母就比较小了，然后大党也来分，他不是只有给34，不是让小党去分，他大党也来分，大党又在里面拿掉了1/3里头的2/3，所以等于只剩下非常少数让小党去分，所以你会看到说台湾就会出现两个大的政党特别大，
对，
然后有一些小的政党他虽然有机会进到立法院去，但是几乎没有影响力，完全被边缘化。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制度上面来说，别的国家像德国，他也是一样，是让大的政党呢可以在国会里面取得比较多的代表性，他们同时也保障小的这个政党，所以用的是联立制。他联立制的方法就是说，他让这个比例代表的部分他也是1:1，不是像台湾只有1/3，德国是各299席，然后另外的话呢，它也是按照比例来决定整个598席的一个分配，所以但这个讲下去会很复杂，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于说，制度本身它照顾到了社会的多元性格，它也同时照顾到了政党的实力，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让大的政党取得比较大的代表性，但它也不会忽略掉小的政党进入到国会的这个契机。所以当它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车诺比核灾在欧洲发生了以后，德国的绿党就一夕之间就冲进国会去了，老百姓就会知道说啊，原来能源议题很重要，但他不会因为制度的限制进不去。然后再来我们也会看到说，比如说这个共产党结束了两德统一之后，也会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个政党。那不用讲的太多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某种程度来讲，当你社会新的议题进来，然后有一个新的政党想要代表这个议题的时候，他不会进不去。他不会进不去。那台湾我是觉得像刚刚提到的，第一个他会被统独议题给收编掉，第二个就是制度本身也在保障大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对于多元的这样子的一种讨论，他会慢慢的就会变成像刚刚您的这个经验，好像就会觉得说我的意见好像被这个蓝的或者是被绿的给代言了之后，我就会打上问号， 然后再来，那我想要找到第三条路的时候，我又进不去国会，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对，老师讲的就是非常的清楚。那我想要补问一个，就是说多元政治它应该要反映社会的多元性，但我想要了解这个社会的多元性，它是从社会的族群来看吗？比方说是亲子家庭、劳工、或者是教师，是以从族群来看，还是说它社会多元性应该是它所相信或所支持的价值的多元，比较是哪一种？
其实都有了，我觉得像是族群的这个部分来讲，甚至是可以讲说是种族的这个部分也都有。那台湾有所谓的原住民嘛，但是我没有看到原住民的政党。那 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在国会里面它都是也是一样，就是被国民党跟民进党 给代表走了。那国民党跟民进党当然可以说我也还是照顾到原住民，这是刚刚我们前面可能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是表现在政党里面的多元性。政党有妇女代表啦，然后政党也有劳工界的代表啦，政党也有年轻的代表啦，各式各样的这个代表。
那你就要听话，你要听党的话。
对，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其实你说政党里面的多元还有一个多元的政党，这不是在绕口令哦。
对对对对对，
政党内部的多元跟多元的政党来讲的话，你如果真的是要体现出这个多元的自主性的话，应该是要多元的政党而非政党的多元。因为你政党的多元的话，就算我今天提了一个原住民，但这个原住民真的是在替原住民讲话吗？可能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如果不按照政党的立场走，我下次我就不提你了。
对
对，所以他就算是一个原住民的身份，他最后还是回到了蓝绿，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今天提了一个妇女的这个代表，难道他就真的是在替妇女讲话吗？也不见得啊，也不见得。所以今天应该是要看到的是说，如果真的要照顾到原住民的声音，要照顾到社会里面原住民还是有他自己他的多元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特性的话，那应该要有一个原住民的政党，而不是说在既有的政党里面去找到原住民的代表。如果今天要照顾到妇女的声音，应该要有一个特别去照顾妇女的这个政党，而不是这个在政党里面去有所谓的这个妇女代表。真正进入到议题讨论的时候，妇女还是要去问党中央是什么意见，而不是去问说那我是不是真的有代表到妇女的权益，甚至是劳工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元性来讲的话，应该是要表现在不是只有多元的这样子的一种族群的社会哦，然后也不是只有多元的讨论，更是在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应该要有真正可以代表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可以进入到决策的过程里面。
老师这段话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就是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有一个女性政党真是太重要了，很必要，对不对？好，那老师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好奇像你刚刚举例的德国，他现在走到就是已经在国会里头至少有六个政党都有席次，好，那他们会吵架吗？协商吗？会不会更麻烦？因为有的人觉得意见那么多，我其实反而更难处理事情，我不如就是一声令下，这样子比较方便。好，所以反而觉得那么多党，反而觉得有一点讨厌，这是一个我蛮好奇德国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说，的确我们自从就是威权政治走到现在，然后呢真的是民主自由开放之后，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政党，将近100个。好，那但是我没有办法说真正具有影响力，看起来好像大多还是多着重讨论在蓝绿这样。好，那我想要知道从单一的政党到现在满满的政党，那这样子我实质上这些真的对台湾的民主有什么影响吗？那我怎么样去让这些政党他真的把他自己发展起来，或者是他如果发展成97个政党，我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感觉好像也是蛮恐怖的。那这个怎么看？
当然了，没有一个所谓的绝对数字，就是还是回来我刚刚说，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只有适合或不适合。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国会里面很多政党，那会不会大家就反而很难取得共识？那这个是鱼与熊掌了。我在上课的时候也跟同学讲嘛，就是说今天你要选择一个能够快速回应社会，或者说一个比较稳定的，然后能够快速制定决策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府，有效能的政府，所谓的效能，有效能的政府，还是你要选择一个可以兼顾到最多意见，它不见得可能是大家都能接大家都都不见得可能是大家都能接受，但是可能是一个大家都最不讨厌的，它至少是一个可以一个妥协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不见得是大家最喜欢，但至少是大家勉强可以接受的这样子一个妥协的结果。那一定要有取舍了，一定要有取舍。所以这个当然是取决于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社会里面的多元性格的特性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比较遗憾的是说台湾现阶段来讲，就是真的是 非黑即白，非统即独的这个选项依旧还是最重要的核心的问题的话，它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说在选举的时候就只能有一个多数，有一个多数，但是那一个多数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台湾蓝绿轮流都执政过，还是没有办法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就要去思考，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经由多数来解决的话，那其他的问题要被牺牲掉吗？那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先放在一边，慢慢的来去凝聚共识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部分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让社会的其他的这个政党一起来加入？那虽然牺牲掉的可能是效能，但是他可能会获得到的就是说至少让社会里面越来越多元的这样子的一种族群也好，阶级也好，或者是这样子不同的这个代表也好，他能够都有机会讲到话，或者是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参与。至少出来的这个政策可能不见得就会变成是说啊，原来他就是只有代表一个或两个的政党而已。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德国的例子来讲，确实是当他的政党变得多，他的立法的这个效能或者是决策的这个成本会变得提高，但是我们也同时会看得到说这个政策出来了以后，可能社会里面去反对他的声音也会比较低一些，比较低一些。当然最近整个全球的民主会碰到民粹化的现象，所以民粹的这个势力会造成民主治理的一个挑战，但这个是例外，或者说这是一个意外黑天鹅。所以我觉得正常的民主国家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今天要寻求一个比较大的共识的话，寻求一个比较稳定的运作的话，那应该要顾虑到的不见得是要快速，不见得是要效能，而是在于说要能够让更多元的意见能够进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讲法。
其实沈伟忠老师讲的这个我自己蛮有感的，因为我自己观察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其实其他的政党里面他们也有推所谓的可能有身心障碍者，可能有新住民、原住民，或者是什么劳工的代表，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台湾的政治其实还是蛮精英政治的走向的，就是他在阶级上面的多元性其实不太够。好，那我自己也蛮好奇，就是那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说其他政党坏话，我知道比方说像台湾的有社民党，但是其实社民党应该是一个更就是更平民的一个政党，但其实看起来他所代表出来的候选人其实是可能学霸或者是有某一种明星政治光环的人。那我们在做政治的投票的时候，其实似乎也很就是这个部分选民是很买单的，我其实也很想要投一个看起来就是学霸，然后看起来就是很聪明的，因为我相信他好像可以把事情搞得定这样子。好，那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待台湾的这个就是政治，它其实在阶级，它其实它就是一种隐性的筛选吗？还是因为制度上面的筛选？这个我不太理解。但的确，其他的阶级相对能够进入到政治的权力中心这件事情，我觉得相对是有困难的。那这个是会是好的吗？还是说国外也真的有真的不同的阶级的人也是可以进到那个政治的权力里头去的吗？
其实在整个华人社会或者我们讲说在亚洲社会里面来讲，确实是会有这样子的文化的包袱啦。不要讲台湾好了，日本跟韩国可能更严重。所谓的家族政治或者是世袭的政治，或者您刚刚所提到的精英政治，在华人社会里面当然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在那个对于社会阶级排序的时候，我们就朗朗上口的叫做士农工商。所以这个所谓的士农工商似乎就已经某种程度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里面对于阶级排序的一种想象。士大夫要优先，或者说学而优则仕，这其实都某种程度来讲就反映了我们对于精英的相信精英的这样子的一种过程。但其实政治应该是要平等的嘛，那这个不应该是口号，它应该要具体的去做落实。所以我是觉得说必须要双向的努力啦。第一个就是说已经拿到权力的政党，他也应该要努力的去让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的分享要尽可能的极大化。不过这个真的很难，
对，我也觉得
道
德劝说吗？
对，所以但是我们不做就是我们难道什么都不要做？我们还是要做嘛。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说那至少我们透过社会的力量，透过年轻人的压力，政党我们看到几个主流的政党慢慢的开始愿意让年轻人来做加入，比如说初选的时候有所谓的年轻的这个条款，民调会加分之类的，或者说有女性的这个保障等等，可以从制度来做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那由下而上社会也应该要继续的努力形成一些压力，难道上层的阶级就真的想开放？当然不想啊。但是为什么今天会有青年条款的这个加分？就是因为青年的努力嘛。那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说下面的这个市民社会里头可以凝聚出 越来越多的这个共识的话，上面也不能不买单啦。所以我觉得双向必须，政治人物要有他自己的胸襟。那如果我们不要期待政治人物，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努力。虽然没有办法一触可及，虽然没有办法今天做明天到，但是你今天不做，他永远不会到。所以 或许看起来距离还很遥远，像跑马拉松一样了哈，100公尺，你如果只是在这边想说等着那一条线自己到前面来，然后我就把它跨过去，确实是很困难。但我们要一起努力，政治人物要把那条线拉得更低一点点，然后我们也要往前走。那唯有这样子的一个两边互相努力的情况下，这个梦想才能够早一点的达到啊。
没错。那我在想，是农工商这个排序，最近因为总统大选，现在商已经慢慢跑在前面了。
对。
OK， 好，那我们呢这一集先聊到这，想要继续再跟沈友忠老师就是多聊一集，我们直接从政策的面向、制度的面向去切入，来看看如果制度怎么样修正、怎么样改变的话，台湾的民主发展可能是会更有利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谢谢沈友忠老师，
谢谢，
谢谢。来呀来呀，哦，吉桑来呀来呀，哦，巴桑来呀。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还有什么想问或超想知道的事情呢？欢迎上脸书搜寻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欧巴来了这集的分享留言给我们，还有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好康资讯，不只能听到，也会在节目当中大放送，欢迎来抬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5颗星评价，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留言或分享哦。